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主题是重生之福。重生之福，我想引用一段的圣经和你分享领受重生的祝福。这段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圣经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再看第七节、第八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各位朋友们，这一段圣经是记载昔日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当时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有传福音给贫穷人。当他游行各地传道的时候，后来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他就在夜里面来找主耶稣，他想寻找永生之道。所以请我们留意，在本处的经文里面，第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的是，为何尼哥底母他要来寻找主耶稣呢？请我们留意第二节所说的，当他来见耶稣的时候说：“拉比。”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言语里面代表的夫子，就是先生的意思。他说：“先生，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知道昔日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他曾经平静风海浪，他曾经叫死人复活，他曾经叫瞎眼的眼睛得开，叫哑巴可以讲话，他也赶出无数的污鬼，当鬼附在人身上的时候，一看见主耶稣，鬼就跑了。鬼就说：“这是至高神的儿子。”因为鬼认得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有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正因这缘故，尼哥底母他一看见耶稣所行的，他听见耶稣所彰显的大能，他就在夜里来找主耶稣。你会看见被召的人，无论他是做官的，他是平民的，人人都需要归向独一的真神。现在我想和大家思想的是尼哥底母的身份。圣经记载他是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出了是昔日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是一派的宗教，而这一派的里面呢，他信的犹太教。这一般法利赛人是在犹太人当中是比较虔诚的。在此我们很清楚看见，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他找不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他解决不了人生里面真正的难处，所以他要来找主耶稣。因为实在说来，宗教并不能真正赐给人永生， 宗教并不能真正的解决人人生切身的需要，唯有被造的世人归回造物主爱的怀抱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尼哥底母虽然是身为法利赛人，然而他的心灵照样是有许多需要和痛苦，所以他要在夜里面来寻找主耶稣。实在说来，今天有许多人，他有自己的宗教，他在宗教里面狂热，他在那里面修行，花费了许多的功夫时间，立定心智修行，然而人凭着自己得不着救恩，人凭着自己如何努力都胜不了罪的权势。许多人这一分钟想修行能够超脱，下一分钟变成魔鬼的样子，因为人总是失败。人可以守住外面不杀生，但是却胜不过里面不恨人，这就是人的情形。所以任何人所产生的宗教都不能救人，唯有归向造物主，归向救主耶稣，这才是人的拯救。再说尼哥底母，他不仅仅是犹太人宗教领袖，他同时也是犹太人的官。我们知道当时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做官是有一个高的地位，然而为何他要寻找耶稣？这说明地位官位不能叫他心灵满足。实在说来，日光之下许多做官的里面都没有平安，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丢失官位，什么时候要下台。同时一个做官的人，他本身都救不了自己，给罪恶捆绑。人同样是给唯我独尊的罪行，人同样是给骄傲嫉妒自私的罪性所捆绑。无论是做官是平民的，同样都是给罪性所捆绑，人胜不过罪了。所以尼哥底母他要来寻找主耶稣，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是寻找永生的道。再说尼哥底母他当时是犹太人的教士，是教法师，专门教导犹太人。由于他德高望重，所以他教导犹太人。然而一个教导别人的人，他自己心灵有许多的需要，因为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做教师的他可以懂得许多的道理知识教训别人，然而当他自己面对难处的时候，却救不了自己，却改变不了自己。教导别人容易，要叫自己行善那才难呢。从前神所重用的一个布道家，他曾经到美国的游学的时候，当时还没有真正信耶稣，他做自己见证的时候说，他曾经著作了一本道德经，在外面来说他好像是蛮有道德，但是回到家中的时候却是欺负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是新来到美国留学，他看他不起，欺负他，常常向他大发脾气。他说在外面他好像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但是在家中他却是那样的败坏。实在说来，教导别人如何做容易，自己来做就难了，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光景。这也是为何我们常常在报章上看见许多做高官的忽然间爆了一墙的这个令人震惊的新闻，甚至身败名裂丢失官位，你就会看见人性都是如此。所以尼哥底母虽然是犹太人的教法师，然而他自己知道自己，所以他要来寻找耶稣。再说他是一个老年人，所以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他是相当有人生经验和经历的。然而我告诉你，无论是年长的是年幼的，人人都需要耶稣。人生可以说年纪越大犯罪就越多，内心就越狡猾，内心就越刚硬。所以尽管人生的经历多，然而年纪越大就越认识自己的本相，人性实在都在罪恶的捆绑底下。 人实在非常的有限，对于一个上了70岁年纪的老年人，他是相当认识自己的，人生非常的有限，所以他要来寻找主耶稣。他知道人凭着自己解决不了死亡的问题，更得不着永生，也不能胜过罪恶的权势，人太有限了，来回匆匆，到了晚年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一生的病痛，人实在非常的微小，所以他带着谦卑的心来寻找主耶稣。再说他既是犹太人的官，那就是相当富有的，因为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如果当官的，那就是相当富有的。尼哥底母可以说当时他是一个小财主，相当富有，按理来说他没有需要再来寻找主耶稣，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来寻找耶稣，为何呢？因为金钱并不能真正满足人心灵的需要，还有金钱不但不能拯救人脱离罪恶，甚至叫人犯罪。许多人在贫困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犯那样多的罪，但是当他富有的时候，反而是发天酒地。所以曾几何时有一个统计，有人中了这些政府的彩票，得着大奖的人，据统计说，那些人多数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他就是开始厉害的奢侈生活，花费过着奢侈艳的生活，结果过不久把钱都赌博花光了。另一种的情形呢，就是由于他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因为忽然来的横财呀，让他忘本了，结果很快就一身重病，反而是很快离开世界。你会看见金钱反而是使人腐化，使人犯罪。当人有钱的时候就非常骄傲，甚至看不起人，甚至容易犯罪。所以实在说来，金钱并不能成为人真正的拯救。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尼哥底母，他虽然富有，然而他的心灵是异常的虚空，因为金钱并不能解决他心灵虚空痛苦，不能救他脱离罪恶，更不能把永生带给他。所以历世历代从来没有一个财主，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把他10000的身家身边的财富都带到永恒里面。实在说来，人一生劳苦所赚起的，当他两脚伸直的时候，一分钱都带不回去。你会看见金钱不会成为人的拯救。所以尼哥底母虽然是一个富有的财主，然而他心灵异常的虚空，他来寻找耶稣。圣经说这人在夜里来见耶稣，为何尼哥底母要在夜里来寻找耶稣呢？因为他怕别人看见，他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是知名度相当高的一个人，既是教法师、宗教领袖，又是犹太人的官，又是年长，德高望重，很多人都认识他。若是他在白天去见耶稣，别人就会笑他，所以他害羞，他怕别人让别人知道我这个富有的人也需要去信耶稣。于是他就在夜晚偷偷的去寻找耶稣，去找耶稣。实在说来，尼哥底母所经历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乃是有神的意思在里，因为神借此乃是说出了今天普天下世人，无论是平民，无论是高官，无论是富有的，是贫穷的，是有学问的，是文盲不识字的，或许是宗教热心的狂徒，或许是任何自己认为要修行的，人人都需要救主耶稣，无论是哪一方面的，人人都需要救主耶稣。所以圣经在此提到 尼哥底母他来寻找耶稣。然而许多人要归向耶稣的时候，就像尼哥底母所经历的，总是想暗中去，不敢在众人面前来承认耶稣是救主。为何呢？因为怕羞。在我多年的布道里面，我也发觉有许多人在布道会的时候，他明明很感动，然而虽然看见许多人来到台前，他还是不敢到台前去。为何呢？好像觉得怕羞。有的人明明圣灵感动他，他里面已经心是蹦蹦跳，但是还是不好意思走到台前，好像怕羞。事实上这个怕羞的感觉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怕羞的感觉是魔鬼撒旦拦住他。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做水警的，就是香港这一个在海中的警察，他说我不知怎以往拜偶像的时候，我是在警队里面做大哥，专门向人收钱，然后到了某一个偶像的节日的时候就大摆，因为连警察都怕遇到事情，他们都想借着偶像的势力来保护他们，每天晚上巡逻的时候不出事。结果这个人本身做见证，他说当时我一点羞耻的感觉都没有，在众人面前带领许多警队里面的同事一起跪在这偶像面前，在那里拜，并且收钱来祭偶像，他一点都没有羞耻的感觉。但是他说很稀奇的，当我信了耶稣之后，离开偶像之后，我好像不敢在同事的面前提到我是个基督徒，我信耶稣，甚至连谢饭闭着眼睛祷告都不敢。他说好像有一种压力，就他觉得承认信耶稣好像很羞耻的感觉。事实上他明明知道以往拜偶像的时候他的道德水准是一落千丈，一塌糊涂，然而信了耶稣之后，他的行为是完全改变，非常的好。他说以往在警队里面，他们一闷起来的时候一起赌博，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他戒掉赌博，以往他收了一些不应该收的礼物，信了耶稣之后所有都不收，他的行为比别人廉洁，他各种的圣魔见证完全超过别人，但是好像提起耶稣就有一种压力。事实上这就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压力。所以昔日尼哥底母白天不敢见耶稣，耶稣白天到处讲道他都不敢去听，晚上才暗暗来找耶稣。这实在说出今天许多人的光景。所以我告诉你，为何许多人拜偶像从来不经大脑的，一个大男人跪在一个木头做的偶像面前拜，也不觉得羞耻，也不怕人笑，提到信耶稣就好像里面很觉得不好意思。我告诉你，这完全是背后有一个魔鬼的势力在那里控制。所以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的手下，人在二者的手下，邪灵就在那里拦住。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他说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魔鬼的灵称为邪灵，邪灵运行在所有不信耶稣未信耶稣之人的内心里，控制着他，叫他拜偶像，叫他不信神，叫他不信耶稣，叫他刚硬，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然而当人肯信耶稣的时候，邪灵的权势就离开了，耶稣一进来的时候，所有撒旦的势力就完全退掉了。所以当时尼哥底母他还算是存着谦卑的心来寻找耶稣。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盼望你能够凭着谦卑的心，简单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无论你是富有是贫穷，无论你是有邪是无邪，无论地位高低都不要紧，最要紧是诚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你需要耶稣。我再说，当尼哥底母来寻找耶稣的时候， 耶稣一下子就知道他心灵的需要，所以在第三节圣经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见在原文里面是不能明白的意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神国的事。中文翻译做见也是很有意思的，为何说人要重生才能看见神的国？我先解答一个名词，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从头生。尼哥底母昔日非常不明白，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他以为是肉身重新生，岂不知主耶稣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肉身，而是指着借着圣灵来重生的。事实上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的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将神的生命重生在我们里面，就像是个慈母生出个婴儿那样，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把神的生命重生，生在我们里面，就像是一个婴儿的生命，你肉眼看不见，但是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钟，圣灵就进入里面，把神的生命重生在里面，然后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可以称这位造物主为你的天父，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而所有信耶稣的彼此就称为弟兄姐妹。你会看见重生的意思就是在人的生命之外得着另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是你肉眼看不见的。正像主耶稣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也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你。耶稣所说的重生不是肉身父母亲所生下来的我们这个生命，而是指从圣灵生的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耶稣乃是对他说，人若不从圣灵来得着神的生命，来重生得着神的生命，就不能认识神的国，也不能看见神的国。我知道许多福音朋友他们经常有一个疑问，我肉眼看不见神吗？我说你当然看不见了。第一，有罪的人若是看见鬼全身僵硬动荡不得，若是看见神立刻死掉，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一显现就追讨你的罪，就审判。再说神造我们的眼睛是辨别事物，耳朵是听声音，你不能把耳朵当成眼睛来看。神造我们的五官是接触世界，神造我们的灵是认识世灵的神。所以当你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你才能够认识神。那我做一个比喻，一只狗，最聪明的狗，它对主人的认识呢，最多是摇摇尾巴。为什么呢？因为它和主人的生命不相同，当主人伤心的时候，它照样摇摇尾巴；当主人内心满了忧虑的时候，它照样是很开心的摇摇尾巴。然而，人就不同了，一个生下来的儿子，即使他笨了一点，然而他对父亲的了解远远超过那一只聪明的狗。为何呢？因为生命相同。同样的，被造的人是受造的生命，要认识非受造的神，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正因这缘故，所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明白神国的事。当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对圣经许多时候不明白，他对属神的事更是不明白。实在说来，仅仅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的一万分之一的一件事物，已经足够多少科学家花一生的时间去研究。人实在非常的微小，才发现一点科学定律而已，何况神所造的万有。难怪历史上 非常出名的科学家，在他一生大有成就的时候，他描绘自己说，乌龟是在海滩上找到一个贝壳而已。因为血海无边，实在说来，全能的神受造的生命如何能够认知他？除非当人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从圣灵重生得到神的生命，人就可以认识神了。因为有了神的生命，自然就认识神了。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实在经历了无数这种人的经历，让我做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曾几何时，有一个在大学里面的研究生，他来找我，我传福音给他。他听了福音之后，他说等我考虑一下。后来他自己有了一本圣经，他去读圣经之后，第二次找我又问了许多问题。当我答了这些问题答完之后，他又说等我再研究。结果第三次来照样是一堆问题，当我把一堆问题回答完之后，他解答完了也非常满意了，又一次来又是有问题。后来我凭圣灵的感动，我告诉他，我说你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你打开圣经当然不明白，有一天当你祷告接受耶稣得到神的生命，你就不同了，你就能够认识神了，你知道吗？当时圣灵感动他，他就诚心跟我祷告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然后他告诉我，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回到家中非常喜乐，他开始祷告耶稣，然后他开始读圣经。他说现在读经和以往不同了，以往读起来这里不明白，那里有疑问，不知怎的信了耶稣之后，一读起圣经，这里觉得很宝贝，那里觉得很甘甜，这里也明白，那里也宝贝。哦，原来所不同的就在这里，当他信了主耶稣之后，生命已经进入他的里面了，他既有了神的生命，他就能够明白神了，原因就是在此。所以多年来我能够见证，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对于神的认识那是相当的稀奇，即使一个不识字的婆婆，但是非常奇妙。他有时候不懂得看报章，但是打开圣经慢慢读读就懂得了，甚至很多圣经节都背得出来。原来神是充满智慧的神，他就赐智慧给属他的人，这是无数的基督徒亲身的经历。我再说第二个见证，我曾经给邀请到美国各处，曾经到美国中部一个地方，当时在那里有一次和一个基督徒的教授这个交通，也就是交谈的时候，当时那个基督徒的教授告诉我，他是某间大学里面做教授，他说早期他最反感的就是信耶稣，他专门和基督徒辩论，然而后来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奇妙的事发生了，他以往最不喜欢的就是圣经，然而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不知怎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圣经，打开圣经一看，这里也明白，那里也甘甜。后来他说，我虽然工作繁忙，我甚至在学校里面负责主持查经班，专门对学生查圣经，在他做教授的业余时间，他反而是帮助一般基督徒在那里代查经，因为他深深领受了圣经里面从神来的丰富。他说自从我信了耶稣之后，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对于信耶稣，许多时候你可能还会有一点两点一些的问题，然后我告诉你，就着我多年的经验，当你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你的问题迎刃而解，因为耶稣的生命进入你的里面。从此正像圣经所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若信了耶稣，你重生了，你就能够明白关于神国的事。看见就是带进认知和明白。许多人能够认识主，因为他有了神的生命。 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我亲爱的朋友们，你需要耶稣。当你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你的里面，把神的生命赐给你。然后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水呢？水在圣经在本处是预表悔改，在此主耶稣乃是带出一条重生的路。前面主耶稣乃是告诉世人，人要明白神的国，人要看见认识，进神的国就需要重生。然后神的国乃是代表因信耶稣，从今天就开始就进入耶稣基督看顾的范围里面。因为自从人犯罪以后，全世界都在魔鬼黑暗权势底下，都在死亡的权柄底下，没有平安。但是当人信耶稣的时候，就像千鸟复口，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从黑暗归向光明，就在神的国，就在神的看顾的里面。而这一个看顾从今世到永恒，就在今世因信耶稣，你已经在耶稣的看顾保守底下绝对的平安。永世就是指将来天堂灵魂永远的得救，这都是神国的范围。总之，在神的权柄底下，在神的看顾底下，在神的保守底下。那么如何能够进神的国？第一，你要重生，你才能够明白。所以耶稣所说的第一是需要，第二乃是告诉我们如何能够重生。重生乃是必须从水和圣灵，水的意思是悔改，因为当时神曾经借着施洗约翰进行悔改的敬礼，所以乃是告诉人，人要重生就是需要悔改信耶稣，然后圣灵就进入你的里面，把神的生命重生在你的里面。那么为何悔改信耶稣就能得到神的生命呢？原来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完成了神的救恩。耶稣曾经为普天下的世人给钉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代罪的羔羊。所以就着犯罪而言，他为世人的罪被杀。圣经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们众人都犯了罪，神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爱子耶稣的身上，所以当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乃是代替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他借着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人和神中间的阻隔，就是罪恶，他的代死。然而他借着从死里复活，他把自己圣洁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胜过罪恶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赐给世人，释放出来赐给世人。这就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他曾经说了一句的预言。他说，他就像一粒的麦子，他说一粒的麦子若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面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的意思是用一个比喻，一粒麦子埋在地里面，然后长出来一颗麦，一颗麦子之后就结出了许多麦穗，许多籽粒来。这乃是告诉我们，他将要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然后他一面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难处，就是罪恶，另一面他从死里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把自己圣洁永恒的生命释放出来，今天叫所有因信耶稣的人都得到神的生命，就成为耶稣基督救恩所结出生命的子粒。所以因主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今天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当人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心悔改离开罪恶，离开犯罪的生活，虽然人做不到，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心智，主耶稣啊，我愿意离开罪恶，我悔改归向你，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当你这样相信接受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你的里面， 你路也看不见，正像你看不见风，看不见空气，看不见磁场，看不见电波，周围身边很多东西都也看不见，但是圣灵你也同样是看不见。当你祷告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你的里面，把神的生命重生在你的里面。当你有了神的生命，你是永远的得着。那么如何可以知道自己有了神的生命呢？最基本的，当你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啊，你就有喜乐，你就有平安。有的人信耶稣重生的经历特别厉害，所以他是被喜乐充满，甚至畏罪痛哭流泪。有的人他是有默默的平安。所以我亲爱朋友们，因信耶稣基督，圣灵要进入你的里面，这并不代表以后你不会再犯罪。然而我告诉你，因信耶稣，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犯罪之后，圣灵就要责备你，叫你悔改。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进入天堂的入场券是靠神的圣灵，你若是有生命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能够进入神的国。绝对不是说哦，我父母亲是基督徒，我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所以我是世家的基督徒，那我当然得救了。不，若是你本身不是真心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没有重生，将来不得救。若是你说我经常礼拜天都到礼拜堂里面做礼拜，所以我一定得救了，不一定。为何呢？有的甚至做了牧师也没有得救，有的甚至做了诗班都没有得救。为何呢？因为他可能是一份外面的职业，他的心并不是真正去接受耶稣的。所以得救不得救不在于外面的条件，得救是在于你是否内心真的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若你曾经到教堂做礼拜，我要问你，你重生了吗？我记得有一次我给邀请到新加坡主领布道会，当时我记得布道会到第三场的时候，每一场都许多人截止，到第三场的时候很多人来到台前，其中有一位做招待的，他也来到台前，我以为他是陪别人来，后来他告诉我，他那一天晚上才真正重生得救。他虽然早期已经在教会受浸了，他说那是中学时期，其实他当时还没有清楚信耶稣，还没有清楚得救。那多年来许多人在教会中很熟他，认识他，以为他是一个很清楚重生的人。然而他自己听到真道之后，他给圣灵感动，他知道他还没有清楚重生的经历，没有清楚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一天晚上当他清楚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他整个人喜乐了，改变了。我还记得在那一次又遇到一件很稀奇的事，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人，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几代的基督徒了，然而当我在他床边问他说，若是耶稣今天晚上回来，你有没有把握他一定认你，让你的灵魂进天堂？他说我没有把握。然后我问他，你参加这样多年的聚会，是否曾经开声祷告接受过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我说你可以有许多其他的祷告，但是是否曾经有一次开声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祷告？他回答我，没有。他说从来没有跟人开声祷告，本身也从来没有为着灵魂得救认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祷告。啊，我听了实在震惊，我立刻凭着圣灵的感动告诉他，我说你需要真心悔改归向耶稣，跟我开声祷告，一句一句接受耶稣做救主。当时他非常乐意，他跟我开声祷告，一祷告完之后他握着我的手，他说感谢耶稣，借着你告诉我如何得着得救和重生，我现在有把握了，我见耶稣的面我有把握了。我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是挂名的基督徒，世家的基督徒，我今天要问你，我所关心的是你重生了没有。若是 你虽然到教会聚会，但是没有重生的把握，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那是很冤枉的，灵魂白白去到地狱里，那太冤枉了。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今天我要呼召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曾经信耶稣，然而是挂名的基督徒，已经离开耶稣，没有祷告，没有读经。第二种人是从来还没有信耶稣的，无论是第一次听，或许听了好多次，今天是你的机会。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圣灵将进入你的里面，把神的生命重生在你的里面。你得着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称为永生，永远的生命，永不灭亡的生命。你将来灵魂永远的得救，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祷告主耶稣。你说我如何得着？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只要你诚心祷告接受，神的生命就是你的。现在就开始，我祷告一句，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心向着主耶稣，可以大声一点跟我开声祷告，闭着眼睛。好，现在就开始。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我的心悔改归向你，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住在我的里面，赐下你的圣灵，将你的生命赐给我，我将一生信靠你，我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耶稣是你的，因信耶稣基督，圣灵已经进入你的里面，把神的生命重生在你的里面，你已经有了神儿女的生命。从今天开始，你称这位独一的真神为你的天父，你称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你知道吗？若你已经清楚得着神的生命，你诚心跟我开声祷告，你已经重生了。从今天开始，你祷告说亲爱的天父，你不会觉得毛孔竖起来，好像很不自然不自在，你不会。为何呢？因为有主耶稣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不会感觉我好像是叫错了父亲，不好意思，不会，反而是越称呼亲爱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里面就越甘甜，越妥帖，越安心，因为你实在是天父的儿女啊。所以我要恭喜你。还有，你既然是天父的儿女，就不仅仅是有事情才祷告耶稣，你没有事情的时候都同样需要来祷告耶稣。实在说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主耶稣，因为是享受父亲，正像儿女来到父亲的身边，那是一个享受啊，亲亲天父，这是个何等的享受。所以从今天开始，你有权利来祷告父神，来享受父神。我更盼望你可以带同你一家还没有信耶稣的一同来归向耶稣，向他们介绍，带领他们一同来听福音，来得到耶稣的救恩。同时你也开始读圣经，当你读经的时候，你有了神的生命啊，你就会觉得有味道。有的时候虽然有地方不大明白，但是你读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同的感觉，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你就爱慕神的话，很自然的对神的话会有响应。还有，你就喜欢参加其他基督徒的聚会，因为大家同有神的生命，就像在神爱的家庭里面，你有神的生命，我有神的生命，彼此就变成是弟兄姊妹，在神爱的家庭里面彼此相爱，互相带到，彼此扶持。你不是孤单的独子，而是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走天路，跟从主耶稣，一同来侍奉耶稣，何等有福了！我再次恭喜你。今天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